3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财政持续恶化，刺激政策止不上，第二个是美军扩大南海的军事存在，第三个是川普新一轮乌战谈停火谈判失败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2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BBC 报道，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3月24号晚上结束了当天在沙特的谈判，双方原计划是3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但是在发表声明前几个小时突然又取消了这个联合声明的发布，这意味着川普政府新一轮的停火谈判已经失败了。那么美国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3月24号进行了12个小时的谈判，谈判的重点是讨论重启黑海粮食出口的协议，目标是恢复乌克兰通过黑海出口粮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次会谈是技术性会谈，内容不会公布啊。那么佩斯科夫说，俄方代表会谈结束之后已经返回莫斯科，那么目前正在评估会谈的成果，俄罗斯以后还会和美国官员接触，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计划和美国总统川普再次通话。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赞成恢复黑海粮食出口协议，这基本上是胡扯，拉夫罗夫满嘴胡扯，他说只有美国才可以阻止这个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那问题是俄罗斯凭什么认为美国会阻止呢？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参与会谈的俄罗斯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齐诺夫说，和美国代表进行了12个小时会谈，原来已经达成了一个决定，但由于考虑到乌克兰的立场，这个决定也没有通过。那么另一方面，但显然没有通过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方面反对。另一方面，法新社报道，乌克兰代表团3月25号上午和美国代表团进行了新一轮的会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乌克兰的会谈当天已经结束，所有的细节之后会公布。川普政府对整个形势缺乏把握能力，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在乌克兰停火这件事情上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两面都不是人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中国官方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3月25号发布了一份报告，叫美军南海军事活动不完全报告。报告表明，美军在2024年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大规模的扩大。那么报告统计，去年美军大型侦察机在南海空域抵近侦察次数达到了1000架次，那么1000架次是非常高的频率，平均每个月有80次，那么几乎每天有2到3次，也就是说美军的大型侦察机每天对这个南海空域抵近侦察一天有2到3次。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周边目标的空中侦察力度，一个是常态化，一个是机制化，而且是密度非常高啊。那么美军的侦察航线一般会覆盖南海岛礁和中国沿海地区，对中国构成了一种战略压力啊，这是第一。第二，报告统计啊，美军海洋监察和海洋监视和测量船去年累计活动有706个舰日，就是舰日就是在那停留的时间，那么全年有343天至少有一艘美军的侦察船在南海开展作业，那么基本上没有空窗期。那么美军侦察船通常执行的任务包括水文地质勘探、声学参数的采集，那么这些活动是为了潜艇和反潜作战服务，那么目的是为了跟踪中国潜艇， 还有就是跟踪中国舰艇的活动。那么这个数据也表明美军高度重视对南海作业作战环境的掌握，这是第三。第二，第三，报告统计美军航母打击群去年在南海的活动频次上升到了8次，那么其中有5次它的活动时间有3到5天。那么数据表明美军航母在南海的出现特点是短时高频，时间短但是频率很高，那么目的是有节奏地掌握局势的主动权，展示它的战略存在，配合地区盟友比如菲律宾向中国释放威慑的信号，强化航行自由的主张。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美斯明治3月25号表示，中国已经释放了美斯明治的5名员工，这5名员工已经被中国政府拘押了2年时间。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政府释放美斯明治的员工是因为中国经济下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政府试图拉拢外企，吸引外资。那么2023年年3月底中国警方突击搜查美斯明治北京办事处，并且拘留了5名中国籍的员工。路透社2023年5月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警方突击搜查美斯明治的原因是美斯明治为客户调查他新疆强迫劳动的情况。因为很多地方要这个报告。那么到了2023年的8月，北京市统计局对美斯明治罚款106万人民币，那么属于顶格处罚。罚款的理由是擅自获取或者处理涉外统计数据，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和数据主权。美斯明治事件拉开了中国政府全面打击这个企业服务机构的序幕。那么咨询公司贝恩和凯盛荣英广告公司 WPP 接连被中国政府突击搜查，员工被拘捕。那么这些事件使得外企开始重视，重新审视在中国经营策略和合规风险。那么很多为外资企业服务的服务机构开始大量的撤离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3季度外商直接投资 FDI 净流出118亿美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那么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262亿人民币，同比下降 27%。这个做参考就好，哪有8000多亿，不可能。第四，自由时报报道，福建海警船3月25号闯入了金门周边水域，拦截台湾货船进行检查，要求台湾货船说明出发地和目的地。台湾海巡署2艘海巡船出海拦截中国的海警船，并且用广播驱离。中国海警船通过广播回应说，中国台湾，我们是福建海警。你看我们也跟着一起叫福建海警。那么正在执行任务，注意与我保持安全距离，不得妨碍我航行安全。另外台湾海巡署表示，3月25号有4艘中国海警船进入了金门南方限制性水域。海巡署预先部署了4艘巡防艇，快速逼近应对，并且用广播驱离。这是第四、第五。联合报报道，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网站3月25号被黑客入侵，那么国防部被改为国家防卫部，中华民国被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说，国家发展委员会网站上的这个向草案出现了异常，那么包括国防部法律专业人员处理侦查案件的事务办法，军人违纪罚款分期缴纳办法。那么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没有监测到黑客入侵，联合报打开谷歌浏览器自动翻译功能 只要用户使用自动翻译，网页就会出现错误的字眼。发言人表示，已经和谷歌联系修复自动翻译能力翻译的问题，可以正常显示内容。这是第五、第六。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医管局这个3月25号公布了医疗收费调整方案，民间医院1号开始实施，所谓的调整就是加价，那么急诊费从180加到400，就是不让大家去急诊，那么但是呢 危重病人仍然是免费，那么香港市民在急诊被分类为非紧急病人，需要登记，需要付费，不管看不看病，只要你去登记的时候，你去看急诊，他说你是非急诊，那么你就要付费，意思就是限制大家用急诊，那么普通门诊从50块提高到150，专科门诊从135，复诊80，现在改为每次就医250，药物另外收费，每项是20港元，那么住院费从每天100提高到200，羡慕吧，非常羡慕吧。政府的在香港政府的医院，它设置收费上限，超过这个收费上限就免费了。那么香港市民每人每年在政府医院收费最多10000块，那么之后就是免费。羡慕吧，非常羡慕吧。这就是香港。医管局表示，收费调整之后每年会增加30亿元港元的收入。这是第六、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3月23号宣布解散议会，提前举行联邦大选，投票日定在4月28号。那么这次选举会是自由党党首卡尼和保守党的党首伯利兹之间的对决。那么卡尼是投资银行家，他领导过加拿大和英国的中央银行，他带领加拿大度过了08年金融危机，又带领英国走过了退欧的历程。那么伯利兹现年45岁，他担任加拿大议员已经有20年，他更倾向于民生议题。那么这一次选举有两个核心议题，第一个抵抗川普。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那么并且对加拿大征收关税，那么这个议题成为他们主要的议题。那么卡尼在3月23号说，由于川普的威胁，加拿大人正在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卡尼希望加拿大人给他一个强有力的积极的授权，应对川普发起的贸易战。伯利兹说，他和加拿大人一样对川普威胁非常愤怒，他说我们需要将愤怒和焦虑转化为行动，我们可以相互尊重，但同时也要坚定和强大。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是减税。减税的目的是要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卡尼主张给全民退税。把低收入家庭的税率从15%降到14%。那么取消碳税，然后降低企业的所得税。伯利兹主张呢，提高基本免税额的上限，把低收入的税率从15%降到12.75%。比卡尼还要低。那么另一方面，加拿大安全情报局3月24号发出警告，说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基斯坦都可能会干预这个加拿大的大选。那么中国会继续针对加拿大的民主机构和公民社会这个采取影响，达成他对他有利的目标。第八，财新网报道，特斯拉在中国推出的自动驾驶叫 FSD 、全自动驾驶的试用活动3月24号被暂停、原因是这个系统没有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批。FSD 目前只在北美市场应用、那么2月25号落地中国、它3月17号启动一个免费试用活动，为期一个月。那么2月28号，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 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的加强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召回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的通知。那么通知对企业在产品准入这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然后呢，这个规定出来之后，就把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给叫停啊。那因为他现在是给他免费使用 FSD， 把特斯拉的 FSD 叫停，因为他现在在试用啊。FSD 试用活动暂停被视为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一个挫败啊，挫折啊。那么与此同时，特斯拉还面临全球范围之内的政治风险。马斯克被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任命为政府效率部的部长，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结构重整活动啊，就是解雇这个联邦雇员。另外，川普还对盟国提出领土要求，这对特斯拉都不利啊，特斯拉不利。所以呢，受这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响，特斯拉在主要市场的销售接连下滑。在美国，特斯拉二月份的销售下跌了 5%， 环比下降了 10%。 在欧盟，特斯拉一月和二月合计销售只有 1.9 万辆，同比下跌了 49%。 那么欧盟电动车市场增长 28%。 那么欧盟在欧盟市场，特斯拉的市场占比只有 1%， 就跌到了 1%。 第九，世界日报报道，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3月4号裁定，美国政府2021年取消这个华裔男子、刘姓男子的绿卡违宪、违法，也命令有关部门恢复刘姓男子的绿卡。那么这起案件的核心问题就是法律程序的问题啊。美国移民局在2012年以刘先生违反商标法取消了他的绿卡，并且启动遣返程序。刘先生随即起诉美国政府，指出政府在没有法庭判决之前就取消他的绿卡，违反了法律程序。那么今年3月4号，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说，政府要在法院正式判决有罪才可以取消绿卡，否则你就是非法惩罚。那么这件事情会成为以后的法律依据。这是第九。第十，中国天气网报道，上海市徐家汇、浦东和闵行3月25号中午气温上升到了30度，这是上海1933年以来最高、最早出现30度的气温啊。那么往常呢，上海市要到4月底、5月初才会出现30度的气温啊，现在3月份就出现了高温，非常罕见。那么3月24号到26号，湖南、江西、湖北气温持续上升，也会出现超过30度的气温，不过高温不会持续太久。然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3月25号到29号又会出现剧烈的降温啊，有一些地方降温会超过20度啊。那么郑州呢，是从33度跌到13度，降超过20度啊。武汉是32度跌到11度。南京从34度跌到14度啊，这简直是11。英国移民咨询公司 Haley 和 Partner 最近公布了2025年的护照排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护照排名啊。旅行这么重要吗啊？新加坡排第一啊，193个免签证国啊。日本韩国是190个。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有189个免签证啊，英国是186个啊，加拿大是185个，美国是183个，香港护照排第17位啊，是169个，但是不包括美国啊。台湾是第34位，和去年持平，它有139个免签证，包括美国，所以实际上台湾中华民国护照比香港护照、香港特区护照要好用啊，所以数量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啊。中国是第60位啊，是85个免签证，你得看什么国家啊，数量意义不大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要闻简报就这些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坏消息， 中国财政持续恶化，刺激政策止不上啊。财政部啊，中国财政部3月24号公布了1月份和2月份的财政状况啊。那么财政数据显示，前两个月中国狭义的财政收入4.34万亿，同比下跌1.6%，税收3.63万亿，下同比下跌3.9%啊。那么数据显示两条两点，第一点，中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啊，所以税收才会下降啊。第二个，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财政支出增加啊。那么财政部公布了整个的财政数据，我们就不全部讲，我们讲几个主要的。第一个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中国政府把它的财政收支呢一劈为二，一个叫一般性公共预算收支，一个叫政府性基金收入收支啊，他把它拆成两个，拆成两个，需要的时候合并，不需要的时候分开啊，它中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骗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骗人啊。有些数据不告诉你啊，反正总之就干这种事情。那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43856亿，跌了1.6%。税收是36349亿，跌3.9%。那基本上这两个数据是中国经济的核心数据，它反映整体经济的状况啊。那么主要的税收项目呢，包括几个，一个增值税15000亿，增长1.1%，企业所得税9113亿，下跌10%，所得税暴跌10%，说明什么？企业经营状况非常的恶劣啊。那么增值税增加1.1%，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税局工作很努力啊。但是还有一个状况很搞笑啊，就是个人所得税4134亿，增长26%啊。啥意思呢？就是公司在赔钱，但是他给大家发的钱多了，你信吗？这相当不可信啊。那么关税是跌了16%啊，出口退税是涨了16%啊。那么关税就进口啊，进口在下跌啊，那么出口呢在增长啊。那么车辆购置税啊下跌了32%，说明什么？说明车卖的不好啊。契税啊下跌21%，说明什么？说明房地产交易在下降啊。这是一个啊，这是收入啊，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国45000亿，增长3.4%啊。那么其中我们讲几个主要的支出，一个是科技支出，增长10%啊，增长10%，这是用在哪里呢？用在各种补贴啊，包括这个电动车补贴重再出啊，科技支出啊。那么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啊，增长6.7%啊。那这里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就业支出啊，增长都比较多，因为失业人口增加。那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卫生健康，就是医疗啊，医疗支出3500亿，增长0.6%，实际上就没有增长啊，持平啊。那么这个数据就重要了，叫城乡社区支出3427亿，它跟这个医疗支出是差不多的啊。跌6.6%啊，城乡社区支出90%以上是维稳经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维稳经费3427亿，中国的医疗开支3500亿，基本上维稳经费跟医疗开支差不多啊。那么这个维稳经费是下跌了6.6%啊，那么说明这个财政困难正在加剧这个维稳系统的这个状况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债务利息支出1568亿，增长20%啊，19.7%啊。这个切大家别被他误导啊。税这个债务利息支出大部分没有通过财政支出来实现，大部分是用借新还旧的方式付掉。通过发新的债把利息支出也付掉 小部分用财政啊来支出支付啊，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利息支付不止11500亿啊，拿的这15000亿差不多啊，没有1500亿啊，不止1500亿啊。那么这是一块叫一般性公共收支啊，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啊。那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6381亿，跌10%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家关心的就是卖地收入，4744亿，跌15.7%啊。这个数还是假的啊，因为什么？应该卖地收入主要是国企兜底啊，自己的企业跑着去买啊，买出来的这是结果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政府性预算基金支出，11358亿啊，增长1.2%啊，其中国有土地转让收入相关的支出6543亿，下跌19.2%啊。那么土地财政啊，就是这什么啥意思呢？国有土地出让之前。出让之前它要产生收入之前它会先产生支出。你比如说征地啊，你比如说七通一平啊，你首先要买地过来然后变成熟地才能卖啊，这部分的支出有6543亿啊。那么把收入减掉支出就是土地财政收入啊。土地财政收入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赤字。赤字有1800亿啊，就是地方政府卖地赔钱了啊，卖地赔钱了。为什么？因为地价下跌，征地回来是100万亿亩，卖出去只有80万亿亩，那不就赔钱吗？所以赔钱了，所以土地财政无以为继啊。华尔街日报有篇报道，题目叫中国经济再遇到大麻烦，为什么？因为政府税收下降。报道指出，在中国最新的政府预算当中隐藏着一些数字，综合起来显示出惊人的趋势，税收正在下降啊。那么下降，税收下降意味着中国政府应对经济挑战的资金在减少，这挑战包括房地产崩溃啊，包括地方政府的濒临破产啊。那么税收疲软也让中国领导人在和这个讲的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对峙处于不利的地位啊。那么中国政府手上用于帮助出口 的备用金会减少啊。那么出口对中国经济非常关键啊，因为出口退税很重要啊。那么税收的减少还使得习近平处于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为什么？因为中国一直收入不错啊，所以中国就用政府的资源积极搞基建投资啊，军事现代化啊，并且搞产业政策、工业补贴啊。那么所以呢，但是随着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逐渐放缓，但是税收一直是相当稳定啊，直到最近。他分析说中国税收下降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通缩啊。那么一方面这个他说这个企业和政府现在发现他们每个月用来偿还债务的钱越来越少，因为他的收入下降啊。那么收入税收下降使得中国领导人没有办法有更多的资源去动用这些资源采取他的实现他的政治议程啊。他说从去年九月开始，中国政府不断的承诺啊会采取措施啊，这个刺激消费啊，提高养老金，改善福利啊，增加失业保险或者提供什么什么代金券。但是呢，一次又一次他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却没有提供一点点额外的支出啊。然后呢，他说财政部3月5号公布的预算给出了解释，因为中央政府也没有钱啦。那么尽管这个举债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是呢要找到刺激消费需要的资金仍然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税收去年下降了 3.4%。 他说这看起来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却涨了 5% 啊，他其实他是否定他、啊、所以文章说税收的下降意味着中国预算赤字正在扩大啊，它不是因为政府支出帮助经济，而是因为收入的减少啊。那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急剧下降，导致这个税收下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蔓延到了中央政府啊。那么惠誉评级机构预测2018年财政总收入，就是税收加上土地销售，占到经济总量的 29%、啊、就是2018年财政总收入占到经济的 29%。 他说到2025年财政总收入占经济总量只剩下了 21%， 就是原来是三分之一，现在变成了原来是 30%， 现在变成 20%， 大数是这个啊，就大幅下跌。所以财政收入下跌有一半是因为卖地收入下跌啊，这跟房地产崩溃有关系。那么其余的下降来自税收的疲软啊。那么今年三月中国政府宣布啊，允许把官方的赤字提高到 3%， 之前是提高到 4%， 之前是 3% 啊。但是分析人士说真正的赤字要大得多啊。他们把华尔街日报就算了一下，他把支出和实际收入相抵，然后得到的赤字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 9%， 这就是实际赤字啊，实际赤字2018年是 3.2， 现在变成了 9%。那么惠誉亚太主权评级主管叫祖克说，他说中国赤字相当高啊，债务增长也相当快，所以中国面临着财政挑战啊。文章的结论是今年中国的财政状况比预期还要糟糕啊，而财政部的预算和去年一样对整体经济表现出乐观的预期，但终究未必能够实现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他其实在分析，他是拿着财政部的预算报告来分析，但我觉得跟我们今天拿到的财政部最新的财政数据是吻合的啊，吻合的。那么当下中国经济的状况我们之前讲过和2015年非常像啊，房地产崩溃啊，房地产崩溃导致整体经济的萎靡啊，产能过剩啊，房地产去空城需求很大啊，这个货币增发需求也很大啊。那2015年操作模式是什么？就是把房地产吹起来 ,330, 把房地产吹起来。那让这个老百姓买房子啊，老百姓买房子就加杠杆啊，加了杠杆就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就带动房地产的狂潮。房地产狂潮一来，所有的经济问题一扫光，钢材建材全卖精光，为什么？房子盖疯了，房子卖疯了啊！那么开发商啊，这个手上房子一卖掉啊，全部都生龙活虎的买地去了啊。那么政府的地又卖高价，基本上就这个。那现在的情况，2015年的情况就是这样。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房地产市场废掉啊。那房地产市场废掉，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怎么去想办法刺激经济呢？新的措施我们昨天讲了，消费金融啊，叫消费贷啊，叫消费金融也叫消费贷款啊。消费贷款的本质和2015年房地产涨价去库存是相同的啊，相同的本质是一样的。本质的目的是什么？诱导中国老百姓加杠杆啊，老百姓背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才能真正的出去啊。但是这是一步险棋啊，我们昨天也讲，因为这会把商业银行放在火上烤啊。但是呢，不这么干也没办法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真实的赤字率已经相当的高啊，所以中国实际上面临非常严峻的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持续上升， 所以政府没办法再加杠杆，再加杠杆它的信用评级，如果信用评级暴跌，那往后面的路就堵死了，你关键时刻就没办法控制局面，所以他就不敢再加杠杆，政府不能加杠杆，不能加杠杆怎么办？让老百姓背，老百姓背用什么背？消费贷。那么不断的有经济学家建议政府扩大财政支持的力度，认为他们还认为政府还有举债空间。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年中国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到底是什么概念啊。第一个我们来数一下啊。第一个财政赤字 ,5.66 万亿。官方的赤字率 4%, 这是第一个数啊。第二个数，超长期特别国债13000亿啊，其中3000亿用于借新还旧啊，这是第二啊。第三是以旧换新啊，这个发改委的以旧换新啊。第三个是特别国债5000亿啊，它是用于国有银行的补充资本金。第四个就是地方政府的专项债44000亿，它主要是用于基建投资跟城投的土地收储。这四项加在一起总共是多少？ 11.86 万亿。这才是真正的财政赤字。按照这个计算和去年中国的 GDP 相除，中国的真实的赤字率 8.34。华尔街是多少？ 9%。华尔街日报厉害吧？华尔街日报很厉害。那么过去三年的数据，按照这个数据我们来算中国真实的这个赤字率啊，这个中国的真实的赤字和真实的赤字率，2023年8.34万亿赤字啊，赤字率是 6.4 啊，去年9.58万亿赤字啊，赤字率 7.1， 今年11.86万亿，赤字率 8.4%， 看见没有，一条直线往上冲啊。还有发债空间吗？赤字率的安全标准，欧盟的标准是 3%， 啊 ,3%， 中国现在是 8.4%， 啊，那就是翻一倍还不止，将近三倍，中国的赤字相当于欧盟标准的三倍，差一点点。那如果我们把真实的赤字和真实的 GDP， 我们之前讲中国经济真实的 GDP 应该是100万亿不到啊，现在虽然讲123万亿那是假的，因为它一直是高估啊，这个高善文支持我的观点啊。那如果你把这个赤字率，真实的赤字和它的真实的 GDP 相比较，你就会发现中国确实的赤字率已经达到了将近 12%。如果你按照这个数据来测算，中国政府的信用评级应该是比垃圾评级还要低啊。所以谁说中央政府还有发债空间呢啊？你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一算，你就知道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濒临崩溃啊，濒临崩溃。所以今年是不需要讨论所谓的财政刺激政策。这件事情其实去年已经结束了，去年财政部长蓝福安非常乖巧地策划了一系列的虚张声势行动啊，今年就别难为他了啊，他已经很乖巧了啊。实际上，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财政刺激政策处于虚无状态，就是嘴巴上讲，但是实际上手上一点活都没有。原因很简单，地主家已经没有余粮了啊。那么持续到了2025年啊，谷仓的角落已经被扫了三遍啊，这个谷仓里面已经比脸还干净啊，所有需要动用财政资源的政策基本上要么难以实现，要么就是虚应着，不会有实际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昨天讲财经话题，今天又讲财经话题，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讲，所以我想连着讲两个，把有些东西我们之前没有讲的一起接上啊，就这意思啊。那请大家尽量给我们多点赞，我们最近点赞数有点少，以前通常点赞都能上万啊，那么现在点赞有点少，对我们的流量不利啊，希望大家尽量给我们点赞好吗啊。好，明谢姥姥王，谢谢。那在这里庆祝会员超过了5年啊，好大的缘分，姥姥王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支持，赠送10名会员，谢谢大家加油，支持王先生跟工作团队。刘晓亮谢谢啊。提问，中国提振经济政策为什么不考虑降低利率甚至降到零，日本干过。降低利率在对中国来说，货币政策目前的情况是不畅啊，不畅。就是说降低利率的目的是什么？降低利率是放松银根。放松银根呢就刺激信贷。刺激信贷的最终的结果就刺激经济。啊，这是一个货币，我们叫货币政策的核心链条是这样。那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没需求，没人借钱。那货币政策最核心的问题是，当你在降低贷款成本的时候，会刺激大家去多借钱。你现在的中国的情况是没人借钱啊，没人借钱的原因是经济一直在下行。那经济下行的核心的表现是什么？核心表现是通缩。通缩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是一个五金厂，我是做专门做什么？做专门做茶缸。我做茶缸呢，我原来卖10块钱啊，那我的成本是8块钱，我中间挣2块钱，那我只要我能够卖出去，我就挣钱啊。那么需求越大，我就供应越多，我就挣钱越多。原来的逻辑是这么运行的。那你当需求开始增加的时候，发现市场我一年能生产100万个，当我发现市场上有200万个的需求的时候，我就扩大生产就进新的生产线。进新的生产线呢，如果利率低的话我就进2条，利率高的话我就进1条，但是我还会扩大生产。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需求不仅下降了，而且什么呢？而且这个价格下跌了，我8块钱的成本它现在卖8.5块，或者甚至是卖8块钱，原来是10块钱不断的跌，那我还生产吗？我就不生产了。那你降息对我有用吗？对我降息就没有用，我不会因为你降息我去扩大生产。所以降息现在对中国来说，降息不能够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因为它需求不足啊，这就是需求不足的影响的结果。那么还有一个降息对中国来说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降息呢，资金就会外流。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人民币现在的利率和美元的利率差多少？差3个点，将近3个点，息差非常大。人民币其实是理论上应该要贬值，那人民银行不让它贬值，人民银行不让它贬值的结果就是大家钱就要往美元跑。那你降息的后果是什么？降息后果就加大人民币外逃的力度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息差，因为你降息，你降贷款利率，你同时也要降存款利率。那存款利率你降得太低的话，资金就跑了；你不降存款利率的话，那银行的息差就会收窄。银行钱挣钱靠什么？靠息差。你息差一收窄，银行破产。所以实际上这个货币政策很困难，它没办法对经济产生帮助啊，就这意思啊。观点，财政困难下去必定征收房产税，到时候房子会有抛售潮。现在国内有很多人在议论房产税，估计差不多要征收了。我不相信啊。这是不可能，我看见有网上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因为对房地产市场崩溃来说，房产税的收入没有房地产崩溃，就是弊大于利，弊大于利，它会带动更大的崩溃。你要知道谁是最大的地主，政府，政府是最大的地主。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意味着什么？他手上的资产就会大规模的贬值，他就算是收了一部分房产税，但是他面对的问题更多，那城投这些那一塌糊涂，根本没法弄，所以我看不到房产税的前景，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在可见的未来不会发生啊。情况今天收到交通银行的贷款电话，上来直接说放款50000。我利息多少？他说前三期免息，不要你还，年化利率 0.2 啊，三个月之后再还啊。能不能帮助和银行合作一下？作为优质客户，我看他就有这么有钱，诚意借了20000，分期一年一个月，利息才50，一年也就450。如果算上前三个月免利息的话，平均下来一个月就是337.5的利息。相当于这个钱是白给你花一样，还是大央行，可见现在贷款多难放出去，他要冲业绩啊，冲业绩啊。情绪，中共财政在崩溃边缘，不该是个坏消息，而是个好消息，因为维稳体系和统治也会随着政府没钱岌岌可危啊。我讲坏消息是从哪个角度讲啊？是从这个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讲。因为很多人指望什么财政政策帮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你别指望了啊，没有了，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啊。你是从政治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谈经济呢，基本上就是一言蔽之啊，所以没得好谈啊。我们尽量的，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如果你从政治角度去讲所有的终极结论，那基本上就一言以蔽之啊。坐标杭州，2024年一个部门同事把身边能申请的贷款都申请了，而且放款很快，但他借到钱后全部变现，停止还贷。从开始报通讯录到现在，银行网贷平台也不理他了，法院只是调解，他就是不还。当时放款的时候，银行网贷没有考虑这个后果吗？如果考虑到，为什么还放款？他怎么知道他会不还呢？理解吗？就是说，他显然他是计划好了的，他是计划好的，就不打算还的了。但问题是网贷他也不一定知，他不一定知道，他只是拿你历史数据来分析一下你的贷款风险有多少，然后我再贷不贷，贷我风险低我就贷。如果他以前的信用记录还不错，那可能就会贷给他。那谁知道他想好了不还呢？这个没办法预测。这种案例很难防备啊。就是当你突然一下子没底线了，你怎么，我怎么防得了？防不了。所有的人都假设你是有底线啊。提问，我是你5年的粉丝啊，谢谢。每天开车上下班已经习惯了听你的节目。现在小孩5岁，美籍，我自己移民140已经通过，等待排期估计3年。目前小孩就读上海一所外籍学校，英语进步很大。以后去美国小学应该能够无缝对接，但是学费贵，因为教育开支，家庭面临压力大，无法高消费，比如国外旅游。请问我们这样安排有问题吗？我不知道你的安排，你现在是在国内，在上海对吗？自己移民140已经过，等他排期估计3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教育支出一直都是这样的，小孩的教育支出一直是家庭支出的大头，我们家也是， 小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主要的大头，我们平时我们自己的消费能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如果我是你，如果能够做到快一点就尽量快。就是我是那种人啊，我就是我想好的这个事情，我不会说我安排一段时间我再去做，我不会的。我安排这事情，我要是安排了我就马上就去做了。我不会说你像就像你说的我等三年。等三年中间有多少变数啊，你看看美国现在对吗？所以想好事情就做，不要等变化，你不知道变化是什么，而且你不知道你的资产会变成啥样子啊。所以你现在的风险是什么？你现在的风险就是中间的变数很大，变数非常大啊。情况坐标郑州，林家的女儿是日本排名第五的名古屋大学的研究生，通晓日语、朝鲜语，毕业两年来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目前暂时在培训机构就职，现在父母和她都非常着急，对未来越发迷茫，现在开始萌生了去日本找工作的念头。平日交谈时我鼓励女孩不要犹豫，勇敢闯出去，不要在这片土地上浪费自己青春和时间。 OK， 提问：政治强人下台之后权力真空期，能 一举实现民主化进程？这个问题你昨天问过啊，不知道，这里面没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都是很大的变数的事情啊。就是说第一个，你说的真空期是存在的吗？我不觉得会存在。你要知道权力不会有真空期，因为大家都没闲着，他放弃的权力立刻有人会填上的啊。他不存在说这个人我先歇一阵子，然后这个人没人管事了，不会的，一定会有人把他挪开的位置马上就有人填上，理解吗？所以我不相信有真空期这回事，这第一个。第二个，一举实现民主化，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会出现一件好事，突然这件好事是一举就实现的，我不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啊，不可能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是这么觉得啊。情况请王先生关注湖南湘雅医院罗帅宇医生的事件，请大家关注这类事件，实在让人后背发凉。我看到有一些类似的报道，但是我们没办法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支撑啊。我们的新闻报道需要支撑，但是这些支撑我们不能够只能来自于那些我们不是我们新闻来源的信息啊，理解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没有报道的原因。我们当然关注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关注啊，但是一旦有机会我们就会报道啊。大体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不会报道所有的事情啊，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标准之下我们会报道，在我们标准之上我们会报道，但是没达到标准我们就不报道，等它达到标准才会报道啊，这是一个过程。观点：中共作为老百姓最吝啬的政府，对老百姓最吝啬的政府，本质上就不愿意对老百姓花钱，所以一些能够拉动经济的政策是不会实施的。失业状况越来越恶化，经济只会越来越差，中共倒台越快，老百姓受苦越少，这是错的，这是错误的啊。政府倒台没那么容易，所以它会持续很长时间，你不能说我的痛苦指望政府倒台，很多人是这样啊，你要去承担政府还没有倒台过程中的痛苦啊，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了的，很多人是承受不了，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死了，所以用这个逻辑去判断去分析，我认为是不成立的。 啊，不成立的啊。很多人希望中国的情况烂下去，烂下去中共就倒台。我告诉你，可能会烂30年、40年、50年，甚至70年，一直烂着，他就不倒台。那老百姓怎么办？理解吗？所以你，我不会这么看啊，我不会这么看。我希望的是中共倒台，同时老百姓别受那么多苦。那说你说啊，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老百姓就应该受点苦，中共才能倒台。那你要承受一下，才能说这个话。你要是不承受这个痛苦，你就没有资格这么指望，理解吗？所以，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坐标德国，最近德国各大公司裁员严重，加上中文自媒体各种渲染，感觉德国要完蛋。德国教育不卷，让人失望。什么意思？中国宣传汽车产业高薪蒸蒸日上，犹豫要不要回国，全家回国，大人卷工作，小孩卷学习，请王老师给意见。如果你每天都在看中共的简体中文媒体的话，你就会像我妈妈当年一样回中国的。为什么我妈妈当年58年回中国，就是看每天看中国青年报，看到她最后就回了中国，理解吗？你的情况跟我妈妈当年的情况是一样的。你看到的情况不一定是真实的，你大概率你是被忽悠了。你都现在小孩不卷很失望，小孩不卷说明你什么？说明你对教育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小孩子本来就不应该卷啊，卷他干啥？为什么要卷？卷不是个好事儿啊。所以我的意见就是，第一个，放弃你现在的消息来源，看德国本地的报纸，看看这个叫什么那几份啊，德国那几份主流的报纸啊，被中共污蔑的所有的报纸都要看。你记住这一条啊，把这个媒体看完之后，你再来考虑你现在的去向啊，好不好啊？提问：消费贷可能让银行的坏账提高，到底中共有什么自信可以撑着银行不倒？他不是自信的问题啊，他是承受不了啊，理解吗？他不让银行倒闭的原因是因为他承受不了这个后果，因为这些银行一倒闭就是金融风暴，金融风暴，中国经济要金融风暴，那人民币就崩了，人民币一崩，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就垮掉了，理解吗？他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他必须撑住不让他动，这不是自信的问题，这是不自信的问题啊。美国可以让这些破产的银行、破产的金融机构倒闭，为什么？尽量的让它倒闭，腾出市场空间，其他的更强的机构涨得更大。所以美国的情况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美国只要出现一次危机，它的经济就会繁荣一段时间，强盛，它的经济竞争力会更强。为什么？它是这样，在一个市场当中，比如说有10家企业，经济危机一来，有3家企业倒闭了，因为它竞争力不足，它实力不足，倒闭了。那这个市场就剩下七个这个参与者，这七个参与者，啪，经济又反弹，一回升，市场需求上升，这七个就比原来过得更好，理解吗？但它的竞争力更强。所以你看美国的经济体就是这样，它每出现一次经济危机，它的企业竞争力就会增加一分，就这个道理。但中国不是，中国正好反过来啊。提问加情况，根据中共财政部啊，中国财政部啊公布的数据，去年出口额25000亿，出口退税19280亿元，计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是 7.6%， 一二月份38,221亿，出口退税5074亿，算出来出口退税13%，是加大了？不是，它退税率，它退税的进程不是固定的啊，有的时候快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所以你拿它去拿它退税的金额去除以出口额，这个数据是不对的啊，它的退税额是固定的，但是它不会有波动啊，但是它的退税的进度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今年一季度它退税的金额就多快一点，那到了二季度它退税额就慢一点，这跟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是有关系的啊，就这意思啊。那没有什么变化，退税的比例是稳定的啊。情况仍在墙内，2023年删除了手机里所有墙内的新闻来源，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等，转到墙外获取信息。前半年直接政治抑郁，现在完全适应了。嗯，对，实际上我们应该，很多人一看负面新闻很不舒服啊，我一看负面新闻，我一看这里枪杀，那里什么什么什么偷东西，这里又是失业，那里又是无家可归啊，很不高兴，然后就抑郁了。那为什么？因为你天天看人民日报，那当然祖国山河一片红，天天都是一片红，从来没有接触所谓的负面信息。但是实际上我们生存的世界，它的真相是所有的正常的都不需要关注啊，我们只需要关注什么出现变动的，甚至出现了会可能产生危险的变动，我们要关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负面信息啊，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些可能产生危险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新闻工作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哪里会有危险。至于说哪些地方变好了，哪些地方正常了，我们不讲。为什么？不需要讲，它理当正常，理当做得更好。观点：中共本质是一小撮特权，占用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特权阶层和老百姓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解决内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特权阶层的财富转移支付给老百姓。这和中共政权的本质相悖，消费贷是饮鸩止渴，继续透支未来，产生更大的泡沫，之后酝酿更大的危机，几年后就彻底无派可达。这是很典型的政治诉求，这跟经济分析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们要讲本质啊，本质是什么？中共的本质就是专制政权，通过政权去控制社会资源，用社会资源去实现中共的政治议程，那么中共的成员利用这些政治议程获利，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啊。这就是本质，讲一次就够了，不用天天讲啊，天天讲就没意思了啊。观点：中国式的家长才是孩子最大的负担，说得好，这是最靓的仔啊。刚刚在国外还希望孩子卷起来的家长，你们才是孩子的负数起跑线，你们才是孩子的负资产，你们的心病治不好，小孩子一辈子都活在梦魇中啊！上学、婚恋、家庭，你们永远是他们的负重啊！还是那句话，远离简体中文的媒体啊，远离中国官方的媒体，远离中共大外宣的媒体，要寻找本地的专业化的主流的媒体啊，要看德。你如果你是在德国，你要看德文报纸，要看德文的新闻报道，这才是你改变你生存状况，改变你对世界看法的本质方式，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